34:1-11，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第新约103页，教会双行本新约103页，路加福音14:1-11，请翻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14:1-11，路加福音14:1-11，翻到之后请听我读出。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蛊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第四节，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第七节，耶稣见所有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今日牧师好高兴，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在天国里饮食。
记得年幼的时候在家里，因为没什么钱，所以间中好几个月才 有一次机会去茶楼喝茶，能够享受茶楼的点心啊、虾饺、烧卖啊、牛肠啊，觉得是一大享受。有人讲到中国人的文化是饮食文化，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俗语又讲到开门的七件事啊。咩七件事呢？中国人古代平民百姓啦，系每一日维持日常生活必须嘅七件事，就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咧每一日都为呢七样嘢去奔波去打拼嘅。中国人见到面嘅时候，常常问候嘅说话就不是好像西人说你好吗 ？How are you？ 而是讲话啊，食咗饭未啊？咁啊，甚至系负面嘅闹人嘅话咧，都离唔开呢种饮食文化。粗俗啲咧，有时我哋闹人就话好似饭桶，或者咧系一嚿饭啊，或者系煮米大虫。所以中国人呢个文化系同饮食有关啊，甚至好多嘅日子节期。都可以吃一餐的，譬如是初一可以吃，十五又可以吃，生日的时候又可以吃叫做满月酒吃姜醋，结婚的时候又可以吃叫做婚宴，生日的时候又有得吃叫做寿宴，甚至死人也都有得吃解胃酒台山人叫这种解胃酒叫做素餐，不过现在所吃的素餐多数都不是素，间中有一两道菜，其他的碟碟都是大鱼大肉龙虾等等的。另外很奇怪，中国人如果我们去餐馆看菜单的时候点菜，那就其实点的多数很多都是肉，不过我们就不是叫肉单，就叫菜单，点菜就不是点肉。如果朋友从外国回来，我们就请他们吃饭，就叫做洗尘。如果有朋友要离开了，我们就举行欢送会去大吃一餐。当学生毕业的时候，较为有礼貌、尊师重道，就请老师 食饭，亦都有名称就叫谢师宴，甚至教会都有呢种饮食文化。例如特别俾得教会啦，我哋洗礼嘅时候又可以食一餐啊。教会凡系十周年啊，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嘅纪念咧，又大食一餐。咁我哋要多谢中国嘅秦始皇，虽然佢系统一咗国家、统一咗文字，不过冇统一饮食，因为中国有好多嘅地道菜式啊，上海菜啊、四川菜啊、广东菜、台湾菜等等，口味不同。咁如果统一咗嘅话咧，就好似失咗好多嘅美味佳肴。而上帝做动物嘅时候咧，就各从其类，唔同嘅动物就食唔同嘅食物。例如有啲动物就系食草嘅，素食，好似系牛啊、羊啊、马食草。咁甚至而家我哋所推行嘅 organic， 即系健康嘅有机嘅食物，都系要嗰啲嘅牛肉咧。譬如你去譬如啲墨西哥嘅快餐 Chipotle 之类。佢都標明 organic 係嘅嗰啲嘅雞啊牛啊係食天然嘅飼料，唔係化學劑。咁另外有啲動物就係食肉嘅，通常較為惡死譬如係獅子啊、老虎比較殘忍嘅動物。唔單止中國人，我哋睇重飲食，猶太人都好睇重。不過中國人嘅睇法同猶太人嘅睇法係有唔同。中国人的饮食是着重色、香、味，就如果色、香、味俱全，就是一流的饮食，叫做 gourmet 的食物，是优质的食品。但犹太人所着重的不是这样，而是究竟这些食物是不是 kosher， 是不是洁净。所以你超级市场买嘢嘅时候，有时见到一个麦头，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细细嘅 K 字咧，就代表话阿拉比已经研究过、检查过呢啲食物系 kosher。咁咩叫 kosher 咧？kosher 嘅意思就系适合，对，咁解，即系话呢啲食物系适合犹太人食嘅，系啱嘅，系合格嘅，系洁净嘅食物。所以如果你去请犹太人吃叉烧的时候，他就不吃得的。叉烧因为中国人特别广东人是一种的美味，但是猪肉呢就是不 kosher 不洁净，犹太人就不吃的。那另外有带有血的食物，就算是牛肉或者羊肉，如果有血或者是动物的内脏，也都是不洁净不 kosher，他们不吃的。例如如果我们广东人吃猪红，他们就不吃。或者呢蛤底粥里面内脏的肝啊、肾啊、肠啊等等的，或者猪大肠，他们都不吃得。或者你如果请他们吃武伦的鱼啊、唐室鱼啊、黄鳝啊，甚至是即高级的日本鳗鱼饭，他们都不吃，因为旧约圣经讲这些是无论的鱼类不洁净，不 kosher 的。还有呢，犹太人就对于食物有些东西不可以捞在一起的，肉类和奶制品不可以一起吃例如呢，如果你在麦当劳吃 cheeseburger， 又有芝士又有牛肉，这个芝士汉堡包呢是肉类和奶类一起，就不 kosher， 他们就不吃了可以分开来吃，即是一餐你就吃单单汉堡包 hamburger， 没有芝士的 OK， 另一餐你就吃芝士牛奶或者是羊奶，那就 OK， 捞埋就不行犹太人很着重饮食的洁净或者不洁净，是因为他们根据旧约圣经，尤其是利未记，亦都是根据他们犹太人的犹太教经典的他木勒的教导，来分辨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但中国人尤其广东人就乜都食，任何野生嘅动物都食，甚至内脏照食，甚至咧脚啊，譬如啊猪蹄、猪脚或者系鸡凤爪都食，咁样样都而且系有形以形补形啊，同犹太人嘅饮食系非常不同。啊，当我哋继续再睇一睇圣经，圣经里面都有圣经嘅饮食文化，不过所讲嘅就唔系中国人嘅色香味。单从四福音来看，我们就看到耶稣很多的教训，那个场景都是饮食的。而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加利利的加拿，是在婚宴当中将水变酒。他们吃呢就不是我们这样就吃一餐的，是吃足七日的。所以酒就很快用完，耶稣就将水变酒，让嘉宾可以继续欢乐，主人亦都继续有面子。甚至耶稣临死前的讲论，约翰福音13-17，那个场景都是最后晚餐，耶稣的临别赠言都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去讲论的。而最有名的圣经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场景也是耶稣和罪人瑞尼一起吃饭。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又讲到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刚刚天还未光的时候，耶稣就很早预备好早餐了。耶稣是准备烧鱼，当然不是鳗鱼，其他的鱼是给门徒可以辛苦工作了整个晚上之后早上有早餐吃。而且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的预言到将来就是天国呢有这个尼赛亚的筵席。究竟尼赛亚的筵席吃什么呢？就圣经没有讲，我们都不好知道，但一定会令人是满足的。好像诗篇里面讲到呢，在你面前是有满足的喜乐的，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筵席，就是指到尼赛亚的筵席，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路加福音14呢，就有记载几件事都是跟饮食有关的。第一段呢，我们先看到一个是不怀好意的筵席，从第一到第六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个不是一个友善的筵席，正如中国人历史上有一个叫做鸿门宴。咁呢个鸿门宴呢，就是中国历史里面嘅楚汉战争嘅时期。咁当时两个对头人刘邦同项羽就一次呢喺一个地方叫做鸿门嗰度谈判。谈判嘅时候就举大排筵席，当然呢亦有好多嘅将领呀智囊团喺当中一起参与嘅。咁其实就项羽就占优势㗎啦。刘邦就是在处于下风。那在项羽举行主持这个鸿门宴的时候，他项羽的智囊团就提议，在宴会当中不如这样，派人是表演是舞剑，舞剑的时候不觉意失手就将刘邦刺杀，咁咪可以搞掂免除后患咯。但系项羽就唔赞成呢种嘅手段，即系太低招。咁当然喺呢个鸿门宴嘅谈判气氛系相当之紧张。刘邦自己知道咧情势系不妙，处于下风。咁喺宴会当中，假借系要去厕所，咁一去咧就不回头，就同埋佢几个嘅得力助手就逃走了。 咁项羽嘅智囊团知道刘邦逃走之后，就好似放虎归山，预言到将来呢次刘邦走甩咗，将来有一日好可能项羽会被刘邦打败。之后嘅四年，项羽同刘邦进行大规模嘅战争，有名嘅啊楚汉战争啊。所以而家我哋中国嘅象棋，你都睇见系楚河汉界对敌嘅。最后项羽就大败喺乌江，就自刎而死。刘邦建立汉朝，视为汉高祖啦。所以鸿门宴这个名字后世就被用作系不怀好意嘅宴席。咁今日嘅圣经呢一段经文就系一个圣经里面嘅鸿门宴，系法利赛人嘅一个首领要请耶稣食饭，表面上系好似热情有礼。尊敬拉比，但内心是别有动机的。由于圣经怎么形容呢？第一节说就窥探他，不单止一个人，圣经用众数。第二节、第一节尾是他们，即是说不单止这个由、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还有他很多的同辈，其他法利赛人同事律法师等等一起来参与筵席。他们这班律法主义者要找耶稣的错处。窥探的意思就好像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戴 contact lens 隐形眼镜，为什么有一只戴戴下好像戴了但看不见，原来又跌了一只，所以就到处找，在厕所、里面找来找去，但因为透明要窥探，要仔细去到处搜索，他们就是这样去找耶稣那个错处，是名副其实的鸿门宴。但耶稣和刘邦不同，刘邦就怕死逃走，还带着200多个人是陪他一同参加这个筵席，耶稣单人匹马出席的。果然就在第二节讲到说，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鼓的人。那么什么是水鼓病呢？是水肿。其实水肿是一个病征，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病，或者不是病的根源。水肿就是手脚都肿胀啦，咁啊，医学嚟讲啊，水肿就可能你嘅肾有问题啦，即系唔可以排水，唔利水，或者就心脏有问题，唔够力，所以水就积在身体手脚里边，或者肝脏有问题等等，所以内脏有问题而令到四肢有水肿。咁犹太人就另一种睇法，佢哋较为从宗教角度睇。有些人有些拉比就认为患水肿病的人呢，不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是因为道德问题，因为他们不洁净，甚至认为他们是滥交，是跟性病有关，所以这些人不洁净。因此呢，有些人就不会触摸、患水肿病的人。那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是筵席当中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是出现参加这个筵席呢？背景就是原来在古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屋就是很细间的，是都很矮的，房间就空间不太多，所以常常如果是大排筵席请饮的时候，会在家里的门口去摆的。可能你们都经历过，在乡下可能都有在家里门口是请人大排筵席，所以有人来人往经过是并不出奇。不过为什么是这么巧这个时候一个患水肿病的人经过，不迟一点又不早一点，而且患水肿病应该就行动不是很活跃的，刚刚耶稣参加筵席就经过呢？原来是有计谋的，有设计的。中文圣经第二节就没有翻译一个 似乎不重要的字，但是原文还有一些比较准确逐字翻译的圣经、就翻译了出来，例如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又准确又流畅的英文圣经，在第二节照原文翻译了一个字 And behold 看啊，所以老家就说看看，那这个岂不是一个的阴谋，一个陷阱，一个设计吗？因为他们特意是带一个病人来，那么正常来讲请拉比筵席不需要带一个水谷病的人来、他们就想试探一下耶稣究竟医不医病，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所以就找不到痛脚，因此就从律法上去试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医病犯规，所以路加就指出他们相当狡猾。那耶稣就不是刘邦就没有走佬，耶稣就面对这个问题，将这个水谷病的人就医好，怎么医法呢？看第四节，耶稣他们却不然，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治好，中文圣经就很普通的治好，但是原文的意思是有触摸的意思的，是怎样治好呢？不是远距离，哇你不洁净所以有些医生就不摸你的，照照你的喉咙问几句，连把脉都没有摸下的，就可能现在天气即转变很多人生病了。咁啊，耶稣唔系咁样远距离医治，而系身体接触嘅医治，系摸佢，甚至系拥抱身体嘅接触嚟治病。就好似今晚咧，你去睇中国嘅医生啊，有啲嘅推拿，又推你，又拿你，又按摩你等等嚟到医病嘅，咁必须身体接触。或者是 chiropractor 这些脊椎治疗师，我曾经有几个月都要看脊椎治疗师，那呢看病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身体，而且大力的要去扭正我的腰，所以他要相当的体力，要当然呢我就身形小一点，如果有些二百几三百磅的病人，那这个做脊椎治疗师都挺吃力的，要用两只手甚至用膝头和脚来到、接触去治病、耶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治病，接触不洁净的水谷症病人，而且呢那个日子是安息日。为什么耶稣一来治病是身体接触这个不洁净的人，而且又犯安息日的规矩呢？因为耶稣老早看穿了这班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计谋，耶稣心里觉得你们认为我不可以接触这个不洁净的人，我就偏偏接触来医病，虽然我可以远距离一句话就医好，但要证明、给你们看在安息日可以治病，以来你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我就特别在安息日去医病，要更正你们错误的观念。耶稣在医病之前呢，第三节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问第三节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要趁机会对这班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就是这班严守律法的人，教导他们一个真理。原文呢第三节就不是一个问题的，而是一个回答啊！再一次啊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用这个字 responded 回应，意思就是耶稣已经老早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质疑，所以耶稣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去回应。 这个反问就是，安息日治病，你们说可以不可以呢？你们既然是律法师，是宗教的领袖，安息日医病得不得啊？这个问题就只有两个答案，就是 yes 还是 no 啦。但两个答案都不是不通的，不行啊。他们不可以答不能。如果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那为什么这班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就带一个病人来到他们面前，看看耶稣医不医他们呢？例如你明知道星期六的医生不开门就诊的，那为什么你要带病人到诊所去摸门钉呢？那如果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那就自打嘴巴，因为他们又带一个病人到耶稣面前，那就显出了他们那个阴谋，那个诡计。但如果他们答 yes 可以，安息可以治病，还死一点，身为律法师、法利赛人，犯规，不单止犯规，而且是当众鼓励人跟他们一样是安息日工作看病，是大罪，所以你不可以答可以，亦不可以答不可以。因此耶稣这个问题是绝顶的聪明，圣经就说他们就不言语，没得出声，不知道怎么答。于是耶稣第五节就教训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第五节这个驴这个字呢，中文话本是这样翻译，但是有些译本，例如最近几年的和合本修订本，或者简称的和修本，就用儿子这个字，儿子或牛，而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亦是用 son S-O-N 儿子，或者是 ox 牛。咁啊，你会问点解驴同埋儿子相差好远？但系唔好忘记，在希腊文原文咧，即系两个字好相似，好似中文嘅自己个己字同已经嘅已字差唔多噶，突出少少一啲咁多分唔出嘅，甚至你打字嘅时候两个字你根本都睇唔出，所以两个字好相似嘅，就因此啊比较近代准确嘅译本就将呢、这个。奴这个字就修正为儿子。那么耶稣问你们中间哪个有儿子或牛掉在井里，在安息日你不会拉他上来。耶稣这样用这两个字去讲也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在安息日呢，牛跌了落井，在律法上是准许犹太人将他救上来的。耶稣就用，如果你的仔你会不会救？当然救啦。牛跌落井你会立刻将它拉上来，儿子跌落井当然会救，而且是立刻抢救，因为恐怕拖太迟太久呢，救不切，在井里面浸死。牛牲畜和人比较，人当然贵重得多啦。这个对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来说是一个的责备，在安息日救人当然应该，人不是牲畜，人不是一堆的器官。最近新闻就看到一个堕胎的机构，而且是受政府拨款支持的 Planned Parenthood，透露了一些秘密资料，就是他们的医生护士有时彼此对话相当的无情残忍，被公开讲论到将一些未出世的胎儿的身体肢解，然后分别不同的器官，多少钱多少钱去出卖去赚钱，毫无人性，而且是拿政府的钱，即是纳税人，我们是支持，被迫的支持他们，而且将这些 是不愿意生仔的未婚妈妈，那个胎儿拿出来之后自己可以赚钱，毫无人性，将人的身体就视为好像、牛肉、猪肉、猪肝、猪心、猪脑等等分开来去买的。这是什么伦理呢？同一个道理，法利赛人对这只牛看得这么重要，但对儿子、对人、对这个患水谷病的人却是不重视。所以耶稣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错误。第六节正经就说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无言以对。究竟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提醒呢？第一就是正经常常讲到筵席指导是救恩，谁又知道参加天国的筵席呢？不是那些死守律法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或者道行高深的人。记得呢、很多年前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他不愿意受洗，因为呢他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觉得他食烟食了很久，想戒戒不掉。咁就话我做基督徒仲未够标准，等我戒咗烟，等我水准够啦，咁我先至嚟洗礼咧。咁啊唔想咧，我洗咗礼之后影衰其他基督徒，似乎有道理，但唔对，神学上错误。例如咧，话有一个病人，你问佢喂你有病点解唔睇医生啊？佢就话我未够标准，我未够道行，我未够健康，所以我唔睇医生。等我健康啲，我就有资格，咁我睇医生啦咁。错，就是因为你有病才需要看医生。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健康了，自己道行够了，才去信耶稣才去洗礼，那这个错误，这个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假如有人说等我改善了我的行为，有这么上下了，那我才去洗礼，咁可能我就唔会同佢咁快洗礼，要佢上多几堂，要佢咧去认识知道自己系罪人，唔系靠自己嘅表现行为得救，系需要耶稣嘅赦免。当我哋承认自己系罪人嘅时候，先至有资格去受洗。教会唔系一班咧头上有光圈、高等嘅道德人士、无罪、完全圣洁嘅人聚集嘅地方。也是一班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乞求神赦免的人。这段圣经另一个的教导，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被邀请参加鸿门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耶稣这个勇气为真理站出来。星期四，我在江州一间大学枪杀惨剧，枪手走到课室对住一班学生话：边个有信仰？边个相信神？边个基督徒？相信就对呢班对呢嗰啲答 yes 嘅人话：你哋好快会见到上帝。向基督徒头上开枪，向嗰啲话冇宗教信仰嘅人脚步开枪。几位年轻嘅基督徒喺课室当中用生命去见证主，为真理而牺牲。在神的眼中，这些圣徒的死极为宝贵。今天我们对主耶稣是否这样是至死忠心呢？跟着耶稣在七到十一节继续教导我们拣选筵席的座位应当存什么心态呢？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办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来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我唔知道我哋美得教顶姊妹系咪睇咗呢段经文就唔敢坐前面，只系坐后边啊？第一排就等到啊！如果有牧师或者主席话啊，请你上嚟第一排啦，咁你就哇好有光彩，面上咧就发光啦。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呢个第二个问题，真系骄傲啊，好沙尘啊！第七节话耶稣见咗请嘅客咧，有一个就拣选首位。啊，咩叫首位咧？原来犹太人佢哋食饭嘅时候，那个摆设就唔系圆台，而系 U 字型嘅。主人家坐喺中间，最尊贵嘅嘉宾就系坐喺旁边，其余嘅人就坐远一啲嘅位置。一个自以为好醒目嘅客人，认为我应该坐喺首位咧，早到添，就坐喺主人家嘅旁边。好了，等了一阵，有一个更重要的嘉宾来到，主人就对他说，先生，请你起身坐在后面最笃最尾的位置，因为更尊贵更重要的嘉宾刚刚到位了。那他就羞羞愧愧要退到后面坐，自取其辱。九耶稣在这里想说什么呢？就是用婚宴的比喻来到讲论尼赛亚的筵席。耶稣不是讲到在婚礼饮宴当中的礼仪，而是讲到救恩的信息的。第一到第六节就讲到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靠行为是没办法得救。第七到十一节讲到犹太人骄傲自以为意，不肯谦卑，亦不能得救。所以第十一节耶稣讲一个结论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上一代有名的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人的罪最基本的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骄傲在神面前是极大的罪，不过我们常常讲的就好听一点，称为有骨气，靠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向这些人来到传福音。今天11点15分的主学和下个礼拜宣道年会，我们都会学习怎样去传福音。为什么有些人不信耶稣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比上帝更厉害，或者他们说没有，我不是这样意思，我怎会比上帝更厉害。举例呢，有个基督徒向同事传福音，个同事不信，就说我的宗教呢是比你的宗教更好的。基督徒问，那你信什么宗教？他说我的宗教是没有名的，我的宗教呢就是最好的，因为是将所有最大的宗教将他们的精华抽了出来。例如基督教的精华是博爱，佛教的精华是慈悲为怀，伊斯兰的精华就是自律，每日五次祈祷。我就将这些精华全部抽出来炒埋一碟，这个就是我的宗教了，所以肯定是比你的宗教更好。那基督徒就问，咦，那你的宗教是很有趣的，那请问谁决定什么宗教你选取的精华，什么不是精华？那就是我自己咯。咁基督徒就问：哇，咁你好犀利，因为你比上帝仲叻啊！其实你信嘅系你自己啊！呢个就系圣经所讲嘅骄傲。因此，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唔需要去辩论，唔系将对方砌低说服对方，而系用温柔嘅话语去回答各人，去分享我哋嘅信仰。而更重要嘅就系，祷告祈求圣灵叫这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唯有藉着水和圣灵才可以叫人重生，让对方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宣道年会提醒我们，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可能外表不错的，好像这班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有高尚的职业，高尚的道德， 工作有出色表现的人穿的衣服是相当相当英俊漂亮的，但他们仍然在天国的门外，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尼赛亚的筵席，没有机会在天国里面与我们一同饮食享用神的救恩的。哪些人不能够参加呢？今天的圣经提醒我们，自以为意的人，不肯谦卑的人，就不能够参加天上的筵席。律法主义的人认为自己行得通，靠自己就得的人，骄傲的人认为不需要上帝的人，他们亦不能够参加天国的筵席。愿主赐给我们一颗宣教的心，关心他们，也为他们祷告。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愿你藉着你的话提醒我们，挑战我们，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说话，叫我们每一位美德教会的信徒全宣教的心，关怀我们身边似乎是很掂很高尚的人，但仍然在天国门外未得救的人，求圣灵激励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